旧约雅歌书，良人称赞他的辛苦，说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样才能够结满佳美的果子，这样才能够给良人和他的朋友来享受。这一种向外是封锁关闭，向主却是开闯奉献的生命，是需要由每一日安静亲近主那段灵修的时间做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灵修的操练，这一种是一种安静的艺术。有人说这一代已经失落了安静的艺术了，我们先要争取外在的安静先得。很多香港人移民了去外地呢，最大的困难原来是不甘寂寞，因为香港人呢忙惯了的整日的生活，密密麻麻地充塞住很多的节目，但是呢就缺乏了内在充实的思想，所以难怪去到单调纯朴的外国生活里面呢就会成日闷到发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在外地藉着这个大好安静的时机去补救你过往缺乏的灵修生活了。但是留在香港的基督徒呢，要在这么嘈杂挤迫的环境里面寻找安静，简直是要考验我们有没有高度的定力这样。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果我们决心每一日要固定实践灵修，一定会找到我们适合的时间和地点的。如果我们要安静，用什么时间最好呢？我个人呢就最推荐是清晨的时间，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能够将清晨第一个时间奉献给主是最好的。就好像清晨十马拿一样，主耶稣就是我们真马拿。我们怎样操练呢？我们就是要比平日起身的时间提早半个钟头就得了，就要校定闹钟，为了亲近爱我们的主，为了挽救和更新自己的灵性。弟兄姊妹啊，求主加我们有力量，胜过天气，胜过我们的被窝，胜过我们的眼瞓，闻鸡起舞，即刻俯伏在床上面先敬拜我们的主，然后呢就快点起身，如果不是又会睡着的了。如果我们还觉得头脑不是很清醒，我们可以除低我们的拖鞋，原地来去跑步，我们的精神就会因为那些血液运行呢可以清醒，但是又不会骚扰其他的人。我一路呢就收拾被铺，一路刷牙，这些过程的里面，我们心灵可以默默地唱诵一些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去亲近我们的主。然后一埋到个床，在旁边跪低的时候，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到去读圣经、祈祷、做灵修了。半小时灵修之后呢，我们就带着亲近了主之后那种的光彩，你去面对一整日忙碌的生活，你说是不是一定很有力量呢？其实晚上灵修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就恐怕整到太夜，第二天又不够精神，恶性循环这样。又怕呢我们夜晚黑灵修就算好有得着，但是很快就要睡觉，不能够即时运用你去面对每一天的冲击。更加怕呢就是我们整日工作好累之后先说去灵修，可能呢就会偷工减料的。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早上又不得，晚上又找不到时间，要用其他的时间的话呢都可以考虑。只要呢是抽到不少个半小时做原则，因为城市人呢思虑繁多，真的至少要半小时才能够整个人安静下来，进入灵修的状态的。当我们找到安静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 再找安静的地点。最理想的地点呢，当然是屋企了，又熟悉又安全的环境。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私人性，可以在敬拜祷告的时候不受干扰呢，是最理想。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的屋企是很狭窄，电视机声人声很嘈杂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不要浪精力和这声音搏斗，我们宁愿是找其他的地方。如果你有心的话，耶和华以勒他必为你预备的，在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学校的附近，一定找到一些又安全又公众但是又能够安宁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每一日的灵修生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找到外在安静的环境，而我们内在我们的内心是不得安宁的话呢，就是最可惜的事情。饮于能力之源这一本书有一句很出色的说话，他说安静在主的面前是人类最吃力的心灵活动。我十分之赞成，我们一定要学习放低我们的杂念，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比光速还要快，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像保罗那样攻克己身，攻克自己的思想，结出圣灵那个节制的果子。我们又要放低很多挂念的事，小心魔鬼化作光明的天使，用一些平日是重要容易令我们挂虑，但是不是必要在那个灵修时间搅扰我们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段安静最宝贵的时刻浮现出来，剥削了我们同主那个亲近的机会。我们还要放低我们的欲念，我们要靠十字架默想主在上面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我要对付自己一己的私欲。我们可以运用诗歌，运用默读圣经，甚至思想走出去地道的时候，我们用支笔指住圣经逐字逐句地默读，可以有帮助于收敛我们的心神，免得真的好像雅歌书那里告诉我们良人真的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躲在在磐石的穴中，在斗岩的隐密处，使他看不到我们的面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这个真是可惜了。讲完安静那个艺术之后呢，我们要思想安静的内容了。究竟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到宝贵这段时间，怎样才能够亲近到主呢？首先我们要俯伏去敬拜祂。如果我们不方便整个人趴在这里俯伏的话，我们看看可不可能是屈膝跪下。其实这个只是表现出我们内心那种心灵诚实，从里发乎于外对主那种敬虔的表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的主真是配受我们一切的尊贵荣耀重赞的。嗱，我们看看那些中国人拜偶像的时候，或者那些回教徒他们拜他们的阿拉的时候，他们都公然地俯伏来敬拜他们的神。为什么我们敬拜至高独一的真神，我们反而不会这样好好地操练这个美好的习惯呢？所以第一样我们要学习敬拜他，第二样呢，我们要学习赞美他。我们要参考启示录第四第五章那里，他们是怎样赞美天上这个伟大的真神，默观主的威荣，他怎样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宝座是发出几咁威荣的颜色出来。我们从心底里面唱出赞美他的诗歌，如果在不骚扰人的情况底下，我们真的可以情不自禁地来高声地呼喊，主啊，你实在值得我们称颂的。那赞美呢，是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激动我们对主的感情，又诱导我们可以想起主的大恩大德，是非常之美好的一样灵修的操练。第三呢，我们可以默想。在环境许可底下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是能够面对大自然， 就算屋企有一个小小的天窗，如果能够见到天边一片的浮云，我们都可以默想天家的荣美。如果我们能够广阔一点，看到日出日落，我们看到大自然界一切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默想到我们这位创造主是几咁嘅荣耀，几咁有权柄。我们透过默想圣经主的属性，我们可以思想到主自己是几咁嘅宝贵。当我们默想的时候，是有真理诱导我们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空白或者是胡思乱想。第四，我们要读经。我们读经的方式呢，最好用一路祷告，一路虔读神的话语。这一种是一种祷读的方式，求圣灵这一位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将他的话来开启，又让我们能够放低我们过往听过圣经的解释那种的成见，让他的话自己解开来发出亮光指引我们。灵修读的经卷呢，最好不要即兴式揭到哪里读到哪里，最好能够呢按住经卷咁顺序去读落去。我哋深相信主会用得着我哋惯常所读嘅圣经，但系却俾我哋有新鲜嘅指示。最好我哋拣选嘅经卷咧，系平日已经经过略读啊，或者甚至精读嘅过程，使我哋灵修默想、慢慢讨读嘅时间咧，系能够了解上下文，就唔会断章取义啦。第五呢，我们要聆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透过圣经的话你去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要充塞住自己很多的说话或者圣经、字面的说话。我们可以安静，好像以赛亚书那里提醒我们，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我们用聆听安静的耳朵听下主怎样向我们发言，透过圣经的说话，透过圣灵在我们心灵的声音向我们发言，指示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总之整个灵修的过程呢，是会包括你安静，你对主的敬拜、赞美、默想祂、默念祂、默观祂的荣美，静默下来等候他，聆听他发出的声音，默读他的话语，领会他的旨意。听了之后呢，又要降服在他的面前，俯伏来到去敬拜他，爱慕赞美称重他，等等这些过程呢，是可以调转或者是调前调后的。无论如何，这一段这么宝贵的时刻呢，只有主和我们，没有第三者的介入，没有闲杂的思想，也都不需要有任何代祷的过程。我们那个灵修的姿势呢，是可以按住我们心灵领会我们的主是几咁可敬可畏、可爱、可歌可颂等等这些这样的情操呢，很真诚的你去表达出来。如果环境真的可以方便的话呢，我们甚至可以释放一些旁若无人这样流露我们真切的感受。你有没有试过大声这样你去称颂他，主啊我爱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这一些呢，真的很甜蜜的过程来的。我们思想完这个安静内容之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就没办法这样做了，因为我日日好早起身，再早多半个钟头已经好眼瞓，仲要赶翻工、赶逼巴士，喺啲交通工具上边默想一两字嘅圣经，默默咁样祷告，默默咁样唱一啲嘅诗歌，我哋已经觉得好吃力、好混乱。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真系唔能够咁样进入刚才所讲嘅安静嘅灵修状态里边，你真系可惜嘅。不过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一种叫做安静的约会来到弥补回正话所讲的缺乏。你可以考虑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 至少每一季是一次，抽一个固定的时间出来，那段时间不少过一个钟头的，你可以推晒所有一切其他的事情，我们叫它的名字做与神约会。就好像每一日如果你是清茶淡饭，慢慢就会营养不良的了，所以呢你可能耐不耐都有些进步，如果不是你就气虚血弱。我自己呢在这个与神约会安静的艺术里面呢，我都操练了很久。其实做传道呢是一样很忙碌，我现今呢在这个侍奉的岗位里面，甚至还有很多行政的工作呢是要处理，所以每一日资讯啊同埋事务啊是会令到我很烦扰，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差不多呢平均可以抽到一段的时间是与神约会的。我感谢神呢，在我屋的后面有一条神运径，我每一次走上去的时候，我在上面安静的一路走一路唱诗歌，一路默想主，上到去山上又可以来到去读圣经，总之在上面呢不知不觉就过了两三个钟头的时间，来弥补我每一日那种那么繁忙的生活节奏，弥补我每一日虽然是保持固定的灵修生活，却是呢很急促没有真的深入的领受。所以我很多很重大的事情在那里解决了，很多很沉重的担子在那里卸低了，每一次我都能够很轻省，重新得力，重新明白神的旨意，来迎接新的一个礼拜。那种能够安宁的深入的进入那个灵修的状态里面，真的呢是每一日快餐式那种灵修呢是永远及不到的。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讲了刚才那么长的篇幅呢，都是只是讲了每一日那一小段的灵修时间，或者找一段长一些的与神约会的时间。但其实我们整个的灵修呢就不是限制那一段的时间，我们是要将整个灵修生活呢是延伸，甚至影响我们整日的灵性生命。我们要过一种与神同行共话契合的生活，就好像约翰福音话给我们听，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上是不能够甩离的，就好像诗篇话给我们听，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能够按时结果子一样。我们这棵树呢越高越大的话，个根就应该越来越深，深深地栽在主里面，是没办法分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当人人都离开他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在最孤单的时候，他觉得仍然有父与他同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另外一个圣徒保罗，他都是这样经历，他说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是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这个就是呢灵修的延伸所产生的果效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持守每一日固定的灵修生活，我要提醒果效未必一定每一日都那么明显的，甚至每一次可能我们都感觉到没什么得着，未同着立添。我用一个比喻，就好像餐餐都吃饭，日日都吃饭，你不会觉得每一口饭都那么鲜味，甚至日日都吃呢你就觉得厌烦。但是奇怪，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是这样长大，身体就是这样结实有力，灵修生活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持守的话，当有试炼来到，我们很快就发现得到，当有难处来到，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当有些似是而非的事物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分辨到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一种就是灵修操练所带来深远的果效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到 常常固定咁样灵修呢？你嘅心灵里边会有内在嘅诗歌嚟到去帮助你喺平日作息生活嘅里边，心灵之间有时会哼起一啲最适切你当时感受嘅诗歌。你知道主是透过诗歌来安慰我们，我们又经历内在的圣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祈祷默想的时候，心灵会不会有时浮现出一章或者几节的经文，圣灵就用得着神的话语来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内在的声音？当我们时刻默想和主相交的时候，不时间我们心灵里面就有一种内在的声音来引导我们，我们就知道是主的恩膏随处随在的教导我们。甚至好像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内在的人都会刚强起上来。保罗说，求父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面的力量原来的意思就是心里面的人，是我们心灵真正的人，最能够反映我们心灵真实的情况。当我们里面的人有能力的时候，就能够第一时间醒觉到外界很多的冲击，在里面的思念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靠主有力量来去对付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的人日日来去更新，日日透过灵修持久有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敢地闯入这个本来可能叫我们的心灵变成贼窝一样的忙碌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入世，但是我们也都是超世的。就好像施洗约翰，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物，居住在旷野，他是过一种很简朴的生活，超世的生活。但是主耶稣呢，却过一些入世的生活，穿着细麻布的衣服，有衣裳的穗子，他付那些宴席，和那些罪人和税吏妓女来坐席。但是因为他有更超越内在的灵力去面对这些一切的压力，所以他是一个入世而超世的人。难怪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看到他整日忙碌的侍奉生活之后，他仍然争取清晨安静灵修的时间，以致他平日很忙碌，很多人拥挤着他，在人群的当中他都很能够内在安静，他心灵的殿是几咁充满敬拜，几咁充满灵静。他能够分辨得到那个血漏的妇人，摸出他的能力出来。这些就是平日灵修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个末世这么大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属灵有实力的伟人。你是不是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呢？神在这个时代是不是能够兴起你？你愿不愿意为神的缘故搞好你自己私人的灵修生活，让你的灵性生命受到影响，整日面对一切世俗的冲击，你仍然能够做中流砥柱，屹立不倒，明白神的旨意，作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呢？个人反省，第二部分反省。一，你觉得实践灵修生活最困难的环节是什么呢？是不是找不到安静的时间呢？是不是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呢？是不是心灵没办法安静下来呢？是不是自己根本不想灵修呢？是不是不懂得安静了之后怎样进入灵修和神相交的状态呢？是不是不会敬拜呢？是不是不会赞美呢？是不是不会默想呢？ 是不是不会讨读呢？是不是不会聆听呢？是不是不会感谢呢？第二，与神约会是不是现代基督徒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快餐式的灵修的补品呢？值不值得你尝试去开始操练呢？三，请你分享一些因为美好灵修之后而带来生活上面得胜的实例呢？四，你有没有经历过内在的诗歌、内在的圣经、内在的人、内在的灵力这一些的事情呢？五，你喜欢用哪一本灵修复读的书籍呢？它有什么特色呢？第六，究竟怎样才可以保持自己固定每日灵修的习惯呢？